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神要回来，要与我们同住，这不但是我们这个殿的尺寸要对，这是40到42章所说的，然后我们洁净这殿的手续也要对，这是43章所说的。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些服侍神的这些祭司要对，这是44章所说的。而今天我们接着读第45章，本章分为两部分，1到6节还属于圣殿法则中的那个祭司法则的部分，它是说到国度中划归给祭司的圣公地。而7节以下到31节一直到46章的18节都是君王的法则。那我们先看圣地的规划这一部分，这也是第7个分别为圣的措施，就是房屋要分别为圣。那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前面所说的分别为圣的措施。第一个是洁净祭坛，那是在43章的13到27节。第二个分别为圣的措施是东门要永远关闭，记得吗？那是44章1到3节。而第三个分别为圣的措施是出入圣地的法则，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人都不可入我的圣地，那是44章的4到9节。第四个是祭司资格的法则，只有忠心到底的撒都的子孙才能够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这是44章的10到14节。第五个分别为圣的措施是祭司要分别为圣，这是昨天44章的15到27节。而第六个分别为圣的措施是祭司是凭信心生活，这也是昨天44章的最后28到31节。这样看起来祭司都要付好多代价，是不是？但是本章所记的国度中土地重新划分，这与第一次进迦南分地的时候的最大差别，就是第一节所说的他首先要献上一分给耶和华为圣公地。这一块东西长25000肘，南北宽10000肘，就相当于13×5.2公里，就是大约67.6平方公里，这么一大块都是作为祭司的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这是第四节，就是分别为圣供给祭司居住的。所以有没有觉得很安慰？我们服侍神真是要有属天的眼光，看见我们在国度中的产业，而不是定睛在地上与人的互相比较争竞之中。那第二节所说的祭司的圣公地，中央有圣所之地，这就是指整个圣殿，所以他说是长500肘，宽500肘，我们很熟悉圣殿就是这个尺寸，对不对？然后他说四围再有50肘，那就是大约26米哈。他说为郊野之地，那也就是空地，这是要防止圣殿遭到亵渎。第五节说到在国度里利未人不再被分散在12个支派当中，而是集中在圣殿附近。利未人的地和祭司的地一样大，也是长25000肘，宽10000肘。而第五节的那一句说作为20间房屋之业，在70世译本当中是译作作为他们居住的城镇的地业，就比较容易懂了。第六节说到还有一份属城的地是长25000肘，宽5000肘，这是给以色列百姓居住的。于是整块地3个长方形加起来是25000肘见方的一个正方形，而它的两边则是给王的地，这是在7到8节。我们有一张图哈，它是取自于祈祷本圣经，希望你能看得见，或者你在 Google 图片里面输入以西结书第45章，也可以搜寻到本章的相关图片，对照着图就很容易看懂了。第七节以下一直到46章的18节都是说到君王的法则，也是圣殿当中的第二个法则。首先7到8节说到归王之地，就是 划归属于王的土地，这位于圣宫地和属城之地这一个大正方形的两旁。那句西至西头，东至东头啊，这和合本修订版是翻译作西至西边的疆界，东至东边的疆界，那意思就是西到地中海，而东到约旦河。从西到东，他说长度与每支派所分得的一样，这是好大的两块地。我们说过，这个王有的时候也被翻译作族长或者官长、首领等等，他既可以代表国度里头以色列人的首领，也可以象征头一次复活的得胜的基督徒，他们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啊，那是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可以在其中的哈，有这么大的地业给我们。但是下面九到二十五节却是专门说到王的责任，第一个就是要制定标准度量衡，这是九到十二节。十一节的依法是量干粮的，而巴特是量液体的，他们都是22公升。赫梅尔是10个依法或者10个巴特，那就是220公升。十二节的一舍克勒等于20个季拉，那大概是11.4公克。传统上一个弥纳等于50舍克勒，但是此处却说是60舍克勒啊，就是你把它加起来，20+25+15啊，就是60。第十四节的科尔就等于前面的赫梅尔，这些度量衡是代表人日常生活中都要施行公平和公义的标准。下面第二个君王的责任是献祭的责任，包括13到17节记载祭物的来源，而18到25节是节期的献祭。我们先看13到17节这个祭物的来源，也就是王的税收法则。其中小麦和大麦的税是60分之1，这是13节，而橄榄油的税是1/100，这是第14节，羊的税是2/100，这是15节。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的税收至少是1/10啊，请看撒母耳记上8章15跟17节。而现代越大的国家，他们的政府税收就越是高得惊人啊。但是你看国度里头的税收却非常低啊，平均还不到1%。这是因为弥赛亚的国度，他的首领、臣仆和百姓都有各自的产业，可以直接从神获得供应。这是你看7到8节上半哈，所以需要由税收来供养的这些公共服务很少，所以并不需要很高的税。第十七节说的国度里最重要的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定期献祭，因此国度里头税收的主要用途是让王能够代表全体百姓去预备献祭的祭物，这是国度税收的原则。然后18到25节是王在节期的献祭法则。18节说到，在国度里正月初一，那就是尼散月初一日，将成为以色列的新年啊。那百姓要以公牛犊的血来洁净圣所。20节说，在本月初七日，还要为误犯罪的和愚蒙犯罪的，给予他们第二次洁净的机会。但是这个本月初七有个小字注解说，其实是一本是做七月初一日。那就是正月初一跟七月初一各有一次洁净礼，一年2次，蛮合理的。21到24节说正月14在国度里还是要守逾越节。25节是说到7月15要守祝棚节，这都应该献赎罪祭。而22节注意到吗？他说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众民预备一只公牛做赎罪祭，这就表明他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个王并不是弥赛亚君王。24节说到王也要预备素祭，那个加上油一馨，这个馨是1/6的巴特，那就是3.67公升。这里都是说到欢庆祝棚节的献祭， 那提到祝棚节，总是充满欢庆与感恩，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安静感恩一下吧。看似很琐碎，但是却告诉了我们许多国度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原则，例如一，信仰与生活相平衡的原则；二，以神为中心的原则；三，敬重神仆，就是神的仆人的原则；第四，丰盛供应的原则；第五，公平正义的原则；第六，贵贱平等的原则；第七，按时依例献祭敬拜的原则。哎呀，好多点哈，我们一项项来。第一小点，信仰与生活相平衡的原则，就是我们看到从40章到44章，它描写圣殿的荣光、祭坛，这些都是属灵的事，是不是？但是本章却是深入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看他写这些土地啊，这些度量衡单位啊，都非常的切合实际，是不是？所以圣经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哈。第二点，以神为中心的原则，这第二节所说的圣所，也就是圣殿哈，它的位置是在全地的中央，就方便任何方向过来的敬拜者。而前面我们看丈量圣殿的时候，已经知道祭坛又在圣殿的中央，对不对？祭坛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地方，所以十架的救恩应该是整个国度生活的核心。第三点，敬重神仆的原则，这从一到六节来看，在圣地划分里头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为祭司和利未人留了房屋之地，来照顾神仆人的生活。这两块地一样大，都是长25000轴，宽10000轴。而六节那个要归给以色列全家，就是说给一般百姓的那个属城的地业，也就是说给整个耶路撒冷城使用的土地，却是长也是25000轴，但是宽只有5000轴，那就是只有祭司之地的一半大。这跟我们所想的按照人口比例来分配土地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则，是不是？这表示在国度里整个经济体系已经不再是那个推罗或者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 人们虽然仍然是要耕种，但是已经不再是创世纪三章十九节那个亚当所受的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那个咒诅了。整个的经济结构不再是以竞争或者赚取作为目标，人的生活需用是按照神的规划，也倚靠神的供应。而神的规划是这样的，敬重服侍神的人，划给祭司立位人的分别都是给耶路撒冷全城的人的两倍。所以我们真要想想，今天我们怎么对待神的仆人哈？而另外一方面，昨天我们才看到说祭司没有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还有昨天说利未人只能够做圣殿里头的仆役的工作，在神面前献祭的事只有撒都的后裔才能做，这都好像很委屈利未人哈。但是今天看到国度当中划地的时候，为祭司为利未人留下这么大片的产业，这是不是对我们服侍神的人好得安慰？神什么时候亏待过我们？第四点，丰盛供应的原则，这从七到八节来看，不只对祭司立位人丰盛的供应，今天神赐给那位王也是更大量的土地，用丰盛的供应来提升他的安全感。这可以从根除掉八节九节所描写的那种王应该防范的，但是在社会间常见的贪婪、欺压等等的恶习。而且我们注意第八节，他说我所立的王，所以国度里头的王都是神所立的，在弥赛亚君王的管理下来治理百姓。神首先是给王分配了土地，所以做王的人先在神面前得着了供应和满足，然后才能够像第八节说的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家。今天在教会做带领的人，首先也要每天在神面前得着丰富的供应，然后才能够去按时分粮给其他的主内肢体，那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说的按时分粮。第五点，公平正义的原则，这是从九到十二节来看。第九节，神对作王的人有三个要求。第一是警惕权力的试探，他说你们应当知足。第二是你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就是他说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第三，要杜绝败坏的行为，就是第九节说不再勒索我的民，而第八节也说不再欺压我的民。这三点综合起来说，对王的基本要求都是要施行公平和公义。而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以第十节到十二节所列出的度量衡单位来代表他们具体的施行公平和公义。这里重复三次说要用公道的度量衡，就是第十节说公道的天平、公道的依法、公道的巴特。神这么的看重公道，这是因为下面十三到二十五节就继续谈到献祭了，就是要用公道，用精准正义的度量衡来量取祭物来献给神。否则难道人献祭的时候还要欺天欺神吗？欺骗的欺，并且另外一方面要有明白奉献真谛并且真实去实行的王，他在财务上才能更有安全感得释放，那么自然也就不再去勒索民，而能够实现那个公道、那个公平正义。第六点是贵贱平等的原则，这是从十三到十七节来看的，就是上面说的国度中很丰盛的供应王，但是你看九到二十五节，王的责任比权力还要多。人民之所以奉上贡物给王，这是十六节，那是为了要使王能够尽献祭的本分来为民赎罪，而不是因为他们臣属于王被王压制。 我们的孟子总是担心社会上会上下交争利，那个利益的利，但是在我们弥赛亚的国度里头是上下交争献，奉献的献，所以无忧矣。第七点，按时依例来献祭敬拜的原则，这是从18到25节来看，这应该是本章的重点主题啊。因为国度的治理最奇妙的一点，就是君王的职责不再是保家卫国，而是按时依例的去向神献祭敬拜。第17节说的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这是王的本分，太奇妙了。但是在国度里头，由于新约已经生效，国度的应许已经实现，所以我们没有看到百姓在守五旬节、吹角节和赎罪日，只特别强调用逾越节来纪念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被杀献祭，这是哥林多前书5章7节。另外又用祝棚节来庆祝神与百姓永远同在，这两个节期是国度里头特别看重的。而本章21到24节所记载的国度里头的逾越节，以及第25节所记载的祝棚节的献祭，它的条例与摩西的律法相似，但是所献的祭物的数量有所不同，这表明这个节期在国度里头的意义已经不同了。例如逾越节的每日的燔祭，如果跟民数记28章19到21节所记载的摩西律法比较起来看，它增加了5只公牛、6只公绵羊，但是却少了7只公羊羔，但是同献的素祭却增加了，并且需要加上油一新，还多了1只公山羊做赎罪祭。而祝棚节和逾越节所献的是相同的，这是25节哈，但是每日所献的祭比摩西律法的时候少了很多，可以对照民数记29章12到34节。这提醒着今天的教会，我们应当关心我们中间有没有逾越节和祝棚节的实际，更胜过于外表或者数量。什么是实际呢？逾越节代表着高举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把它涂在门框上，好与世界分别出来。而祝棚节代表着教会是神的家，它与神的儿女和所谓外来寄居的，就是我们的社区啦、邻里啦、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等等，都一起来分享神的丰富赏赐。这些逾越节和祝棚节的实际意义，是我们今天服侍教会所要来共同努力实现的。而守节期在我们个人生活上的应用，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按时守安息日、按时灵修聚会、守11奉献等等呢？我们是还在推罗的经济体系中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那样的工作奋斗者，还是已经进入了国度的经济体系，享受着因为按时献祭而自然得以享受神的丰富供应和祝福呢？以上我们从本章所提到的弥赛亚国度中的祭司和君王的法则所默想应用的，包括有信仰与生活相平衡的原则，以神为中心的原则，敬重神仆的原则，丰富供应的原则，公平正义的原则，贵贱平等的原则，以及按时依例献祭敬拜的原则。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再来调转我的眼目，不再受限于地上的政治经济制度，让我的所有思想角度都越来越脱离属地的羡慕，而望向你那荣耀的国度。愿我现在就活在国度的生命周期里，按照你的心意敬拜献祭，并且现在就来支取 真正的公平正义、平衡和安息。愿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